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对吧？应该是每一个读过圣经的都读到过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其中的深意，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曾经深入的思考过哈。这一段的经文里讲到了人是如何被造的，又是按照什么方式被造的，其中特别提到的说人的形象与样式。这幅图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这个是达芬奇的一个，其实是手稿哈，这个叫维特鲁威人。哎，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艺复兴之后就被当做了是一个典型的，好像是达芬奇的某种符号似的，对不对？也像是一个人的形象。你会发现他人们有一个圆一个方，它的比例多么的完美，然后它的这一个人的形象是有如何的数学上的协调等等啊，是这样的题的。但是我们仔细想，圣经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形象和样式，是外形的意思吗？难道说神是长这个样子的吗？对吧？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做一个澄清的。我们承认说上帝所造的万物啊，以人是为最高峰，它是等于是一个所造的各种生灵当中唯一的是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其他的都没有这样表达过。那么这个形象和样式到底指的是什么，可以说历来是众说纷纭的啊。但是我相信主流的在咱们信仰的内部，应该没有人会觉得指的是神的这种外在的这个形象啊。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承认的，到底神的形象和样式指的是什么？普遍认为指的是这样的几个方面，就是人有这种敬拜的这个需要，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然后呢，又因为是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吧？这个我们是在这里明显的在讲三位一体的意思，所以我们又可以提到说，说明了人被造的时候有神的这种团契的这个形象在里边，也就是三一神有一个彼此相爱，有一个团契，所以人被造的时候也不该是孤独的，他也有团契的需要，或者说叫做关系的需要啊。这是人的形象和样式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人就是有道德的约束的，对吧？人是有道德性的，动物的话你很难或者是最好认为它没有这个道德性，但是人有道德性，动物没有道德性，就意味着你有责任为他们负上这个道义的责任。所以这里边提到你要管理这些动物，是吧？管理的意思就不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凌虐，一种滥杀，一种破坏，对吧？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方式去对他去负责任。那还有第四个方面，我们说上帝全知全能，所以人呢也是有这种智慧聪明的，是有理性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相信说神的形象和样式体现在人的身上，至少会有这几个方面，应该是跟外形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说人唯有靠着上帝所赐给他的福分，这里边提到了这个二十八节，你看神叫赐福给他们，这就是说明了这一切是来自于神给的恩典，不是说人就该自己就能够获得的东西，对吧？这是神给的恩典，神给了人这种福，使得人可以说敬拜真神，这是敬拜的这个需求，也可以说去彼此相爱，这是团契的需要，还可以去圣洁尊贵，这是你的道德的诉求，也可以有智慧聪明，这是理性的能力。我们说一个人把这几样完全的做到，这才是可以说显扬了三位一体神的名，也是在地上就实现了咱们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所说的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对吧？这个就是真正的荣耀神。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这个特别是在堕落之后，特别是在堕落之后，没有人可以把这几项都能够具备啊， 没有人可以把这几项都能具备，说我既能够来真心的敬拜，又是能够完全的彼此相爱，又是在道德上圣洁尊贵，又是在这个理性上智慧聪明，全都具备。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人，对吧？罪对人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大啊，没有这样的人。而且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要人在地上从这四个方面将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这个人让他遍满地面，这就叫荣耀上帝。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有具体方式的，是吧？这个具体方式你发现了，叫做生养众多，然后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管理自然界，是吧？治理管理，然后前提是生养和遍满。所以你会发现到了后来巴别塔为什么被神拆毁，是因为他其实等于直接违背了这个诫命，他没有去遍满全地，而是想在一个地方聚集起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说这一节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非常的重要，这个在神学上就叫做文化使命这个词的一个来源，也叫做文化谕令。谕就是说这个皇帝的那个谕旨，那个谕哈，命令的令，也叫文化谕令，也叫文化使命。但是多说一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是直接文化使命来自于英文翻译，就叫做 culture， 就是文化嘛，对吧？其实这个 culture 这个词在咱们这个中文翻译成文化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可能给我们一种它比较小的这个概念。说到文化，我们觉得是一种比较柔和、比较小的东西。其实我想，也许它实际上的表达的意思是一种更恢宏的，你不妨应该称作叫做文明使命。文明在中文目前的语境里，比文化是要更大的一个词，对吧？而且有一个价值观在里边。啊，所以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是文明使命，就是要传递文明。当然，我们按照这个习惯，我们还是称文化使命哈。你突然搞出个文明使命了，别人不知道你说什么，对吧？在神学上，这是有统一的一个用词的，就叫做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这样来的哈。所以我们说，刚才这里提到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福。我想就至少涵盖了上面提到的敬拜、团契、道德、理性四个方面的需求，这是神给你的。然后我们又可以注意到一点，这是创世纪一章，对吧？也就是人还没有堕落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命令是出现在人的堕落之前的，意思就是说它跟罪没有关系，它不是说针对人的罪做出的一种补救的措施或者救赎的措施，而是说属于神给人的顶层设计，是上帝对人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和诫命。在此意义上，我们知道在犯罪堕落前就有过好多的制度设计，比如说还有一项就叫做婚姻，是不是？男女结合的这个婚姻也是出现在人堕落之前的。如果你再仔细思考，你就会发现其实婚姻制度本身就是要去践行文化使命的最主要方式之一，要不什么叫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吗？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讲是上帝最大的一个诫命。我们知道在新约耶稣基督也让我们传福音的叫大使命，对吧？很多时候也有人把文化使命称作叫大诫命啊，大诫命，一个顶层的诫命。所以其他当亚当在伊甸园去修理看守，是不是他就在执行治理这地的初步工作呀，对吧？是不是就在执行给动物命名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起个名字，编个编号，弄个档案，这是不是管理这些东西的第一步啊，对吧？他就正在践行文化使命，对不对？甚至还没有女人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这样做了，对吗？所以你会发现文化使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人犯罪堕落了，可是不要认为说人犯罪堕落了 文化使命就被取消了。我们可以承认的是，犯罪延缓甚至于扭曲了文化使命，但是你不能认为它是取消了文化使命。比较糟糕的是，犯了罪的人他还是在要遍满地面的，对吧？但是这个是只是把这个文化使命扭曲了。我们说堕落之后文化使命还是继续有效的，证据之一在哪儿呢？挪亚之约。你想过吗？彩虹之约是吧？彩虹之约我们可以简单的读一下这个经文，就是你看神赐福，你看这个措辞对吧，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的地。不过这里有一个些微的差别，起初应该是给我们的感觉是那些动物是不会怕亚当的，对吧？领到他跟前他可以起名字。而现在你发现这里有罪的影响已经产生了，这些地上的走兽空中飞鸟都必惊恐和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昆虫海里鱼 交付你们的手。亚当的时代是不吃荤的是吧，现在来说动物是可以吃了啊，是可以吃了。所以呢下边说都赐给你们当食物，如同菜蔬一样，但还给你们一个诫命，说带着血是他的生命，你不可吃，然后呢不可去流血害命杀人，甚至连该隐杀人都严格来说当时没有律法规定说杀人是罪，所以给他是流放的这个处罚，对吧？那这里都明确的把它说出来。然后最后又讲你们要生养众多，地上昌盛繁茂。所以这个措辞的相似更是在告诉我们，文化使命并没有中断，上帝给人的这个大的诫命仍然是要把它延续下去的啊。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都有义务去践行文化使命。或者即便有人说这个文化使命要求的东西大致上来说属于叫普遍恩典，对吧？普遍恩典，但是它是来自于堕落之前的上帝的命令，这个本身就已经说明你如果抛开了普遍恩典或者文化使命，单单去追寻特殊恩典，或者说你自己以为的那个大使命，这个本身就在违背神的诫命。除非你认为神的诫命是立了之后又自己推翻，他的主权是经常变来变去，除非是这样的人，要不然他是应该被遵守的啊。如果我们正面表述一下，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那个著名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的28章，他当然大使命包括什么呢？传福音建教会，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对吧，传福音建教会，但是绝对不只是传福音建教会。如果你这里的传福音指的就是说布道的这种工作啊，我们前两次我的这个一直在讲关于天国的事情，耶稣一直在讲天国这个概念，天国的福音，天国在地上怎么展开。你不可能认为说这个大使命是跟他的这个整体的教导是等于违背的，突然把范围缩窄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实际上耶稣所讲的仍然是一以贯之的，福音从来不能脱离了叫天国的福音这个定语啊，脱离了这个定语就不叫做福音了。而文化使命在上帝的那个顶层设计中，这正是在地上来显扬天国的方式啊，在地上显扬天国的方式。我们仔细读这个经文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文化使命和大使命至少有这些相似性。你发现没有，它第一都来自于三一神的吩咐。大使命说让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对吧？这是三位一体很明确的证据。而文化使命是不是讲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对吧？上帝是以复数而自称的，这也是三位一体在圣经中第一次的一个显现。所以说都来自于三一神的直接吩咐。然后我们发现都要依靠神的恩典，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要依靠神的恩典。大使命提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 然后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这个所以是什么意思？你有想过吗？因为所以，因为所有权柄赐给了耶稣，所以你们要去，等于说耶稣将这样的权柄也分派给了我们，对吧？好让我们去传他的福音。而在文化使命中，是不是明确讲神就赐福给他们，对吧？你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这叫做恩典。还有呢，都提到了这个传播的广泛性。大使命说，你们要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注意，这个万民其实不是说所有人，而是说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群体当中都有人来成为耶稣的门徒，是这个意思。这个也是事实，是吧？这也是符合事实的啊。哪些民族、哪些国家、哪些族群如果还没有听到过福音，这个是我们应该重点去工作的一个对象，这叫做万民这个概念啊。而这个大使文化使命中也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提到了一种广泛的传播性，是吧？啊，再有呢，我们说这个使命的全面性。大使命说，你要教训人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命令，主的一切命令，主是只跟你说，你就传福音，让个人得救就够了吗？这一辈子就只做这件事吗？绝对不是的，是吧？你发现主的吩咐，哪怕你仅仅是说福音书当中主的吩咐，也可以讲是无所不包的。我们讲天国的福音嘛，对吧？所以他，你发现谈到婚姻，他也谈到了儿女，他也谈到了有政治，刚才咱们读的经文，凯撒上不上税这些，是吧？他也谈到了说有婚姻，他也谈到了说当然建教会、带门徒，然后传播天国的福音，他是很全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也不能说只捞干的，你如果所谓只捞干的被你这么抛弃掉的东西，也许你损失了更多了，对吧？所以人要教训他们遵守主的一切吩咐，这就说明了这个使命的全面性。而在文化使命当中也是一样的，神说要让我们去治理这地，然后管理万物。你想，如果你想治理全地，你起码地理得学得挺好的，是吧？你起码得天文学、海洋学、气候、自然、动物、植物、数学、物理、化学，你得学得相当好。然后你管理万物，而且治理这地，你不要以为是治理这个土地，治理这地实际上说的是治理遍满了这地面的人，对吗？对吧？那这里就是不是又有了政治，又有了文化，又有了艺术，又有了社会，种种的东西，对不对？而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加起来，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文明啊，对吧？就是文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使命的全面性。耶稣基督讲天国的福音，正是告诉你以福音、以教会这个山上之城为核心的一个天国文明怎么遍及全地的这个意思。而在这个文化使命当中说的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在那四个方面都具备了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样的人遍满了地面，这就已经是在实现了天国，对吧？所以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天国的传播实际上就是人的传播，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呢，都有一种见证的目的性。见证的目的性是什么？就是大使命说要让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要跟从主，要有主的样式，对吧？我们要有基督耶稣的样式。而文化使命则是说要让人遍满全地，让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遍满全地。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些像基督的人。而在文化使命中，人的意思就是像神的那种活物，这就叫人啊，像神的那种活物，这就叫人。而像耶稣基督的那种人就叫基督徒。所以你发现这两个使命都是为了给神做见证的，对不对？将神的形象传遍了这个世界，将神的样式传遍了这个世界，这就叫做见证。然后这个命令都是有永恒性的。我们说文化使命在堕落前和堕落后都是明确的这样提到的，对吧？所以神的约是永约，不可更改的。而大使命更是告诉你，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可见这个都是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就告诉大家，文化使命和大使命是如此的相似和相关，不能把它搞得对立开啊，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文化使命和大使命其实是一个，虽然说好像侧重点不同，但是其实没有本质差异。因此文化使命加大使命你可以叫文化大使命，当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会让我们40岁以上的人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但是这个不怪他，人家是这个词在先的，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当年那一场那个字相似的那一场运动，正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这种文化大使命的一个最彻底的亵渎和破坏，对吗？越是相似的词越是让你要想里边的意思啊。总之就像说当年我们以前提过哈，有一个很神奇的民族叫苏格兰，是吧？这个苏格兰这个地方在18、19世纪，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可以将世界输出了许许多多的文明。那么当时的苏格兰教会就是怎么认为呢？有罗伯逊啊这些牧师，他们就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正是说这种文明精神的核心。这个罗伯逊就说，基督教不仅净化我们灵魂的罪孽，而且完善我们的行为修养。还有一个叫修布莱尔说，宗教会促使人类文明化。他说，文明改良和礼仪的体现绝对不意味着是礼貌的举止，或者说你对于服装和音乐有很好的品味。这个绝对不仅仅就是说文明是这么肤浅和表面的东西，对吧？而是涉及到一个历史进程。他说在这个进程当中呢，社会的整体文化结构，包括政治、道德、文学、艺术，都会反映出通过相互作用而激发出的一种相同的力量，然后通过商业社会建立起的那种复杂联系，人类的精神获得了新的元气、力量和才能得到拓展，使人类自由，增强了人类行善的能力，道德和启蒙运动相辅相成，共同进步。所以说这一段的论述差不多就是跟我们所说的文化使命是非常的相似的。这些苏格兰的基督徒借着这个英格兰的在全世界的当时的扩张，也在很多时候，尤其是这些英伦三岛的基督徒做了很多这种文化使命的事。他们，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仅仅是传福音，而是在传福音的同时也传文明，这个意思，也传文明。比如说在印度，他们在传福音的同时呢，也劝阻，后来干脆是立法禁止当地人的执行他们的这种风俗。他们的风俗就是说，丈夫死了的这个寡妇要殉葬，要烧掉。你会发现中国也不是没有，对吧？鼓励这个寡妇自杀的，对吗？这叫做守节，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以前我都提过的，印度人就抗议说，你们不能干涉我们的习惯法，我们的习惯法就是寡妇应该为她的丈夫而死，殉葬烧死。那英国的这些官员都是基督徒了，是吧？也说按照我们英国的习惯法，烧死妇女的人就要被处死刑，咱们就各自照各自的习惯法来做事吧，看谁拧得过谁，是吧？最后呢，这个陋俗还是把它废止掉。你发现传教士跑到中国来是不是也一样，信主的妇女就不用再裹小脚了，就开始放大脚了，对吧？然后也能够识字了，是吧？也能够上学了。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传播文明。包括是在以前我提过一个我老乡叫席圣摩牧师，对吧？那给他传福音的这位李修善牧师在南方武汉汉口那一带工作，他就后来和其他的一些教士发起了一个，他看到鸦片对中国的这种人的伤害哈，触目惊心，所以他发起了一个叫做远东禁烟协会，然后以这个委员会这个名义不断地向国内政府抗议，向国内政府的去抗议去争取，最终是促使了英国国内主动撤销了这个鸦片贸易。 所以这是传教士在这里边起到的一些贡献哈。包括说大家知道的黑奴这个事儿，废奴运动也是英国威伯福斯这些基督徒先开始推行的，对吧？当他推行了以后，在英国国内先废除了黑奴制度，虽然这个意味着他的经济会损失很多，英国废除之后，就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由皇家海军出面，在世界七大洋哈、西海纵横七海，到处搜捕贩奴的这种船，西班牙、葡萄牙，他们还在贩奴。但是不为人知的是，贩奴最厉害的是谁呢？穆斯林，是阿拉伯人，其实从非洲海岸把黑人抓去，中间商倒到美洲去，倒到这些有黑奴的地方，他们做的才是最多的。这个跟一般人的理解是很相反的，对吧？当然我们不展开谈。总之说这些意思，就是因为那个世代的基督徒，他们深信上述的那些邪恶做法绝对不是一种治理这地和管理万物的正确方式，对吧？所以传福音你不能说我就让你信主就行，至于你信主之后你是不是还愿意为你丈夫死去的丈夫就自杀，或者你是不是还要养黑奴，是不是你还要裹小脚，随你的意。那不能随你的意，因为福音自然涵盖着一个人不能再成为那种野蛮人的意思，对吧？文明是在这个当中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刚才我们提到说文化使命有一个核心叫做婚姻制度，是吧？婚姻制度，这个婚姻制度你仔细思想，我们经常会咱们教会讲婚姻还是多一些的哈。我们提到说婚姻的设计，你仔细想婚姻跟文化使命的关系，我们说一个合理的婚姻至少是有这两方面的目的性的，一个就是生男养女嘛，对吧？我们说从亚当夏娃开始，只有他俩是被神上单独创造的，对吧？剩下其他所有人都是必须借助两性关系才能生出来的，对吗？这是个最基本的设定。那么神吩咐的这个文化使命当中，繁衍后裔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吧？而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要借助男女的婚姻的结合，而且是一男一女在这种圣约下的婚姻的结合。就像说马拉基书里面提到，上帝的心意是要人得虔诚的后裔。如果一家说一个爸爸五个妈妈，或者反过来，或者更乱，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虔诚的，你明白吗？也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在里边的。远的不说，你就想想大卫他家，大卫那媳妇多，对不对？他家最后是不是刀剑不止，淫乱不止，对吧？成为一个被咒诅的一个状态似的，非常的可怕。虽然他是这么被神所爱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家庭治理这个方面一团糟。我们应该效法大卫，合神心意，但是任何基督徒都不该学习大卫的治家之道。因为他的治家之道就是不管，是吧？所以我们说得虔诚的后裔的意思就是一夫一妻制的这种婚姻。怎么样的是最快的去有后裔呢？淫乱，说白了。有没有读三国演义听过一个人叫刘备？刘备的祖先叫中山靖王刘胜，是吧？而这个刘胜是谁呢？是这个汉景帝第八个儿子。你是第八个儿子，这怎么轮也轮不着你继位的，所以生下来就是个快乐的王爷哈。这个王爷一辈子就喜欢喝酒享乐，然后生孩子，娶妻不知道多少个妻，他在世的时候就有100多个孩子。所以淫乱这总是最快生孩子。所以说你别觉得中山靖王之后多么了不起，到了刘备的时代，中山靖王之后至少有好几十万，是吧？就是他家繁衍的很厉害。但是这样的虽然最快，但是他不可能虔诚，就是我们说那个意思，对吧？所以上帝说你要一夫一妻啊，但是再虔诚的人你要不结婚你也不可能有后裔，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的是很准确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理由啊，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实在有明显的一些合理的理由，那么两个基督徒结婚却定义说不要孩子，你要注意，这就直接在违背神在婚姻上的旨意，也就是违背了这个文化使命啊。 有一种所谓叫丁克一族，有没有听过，是吧？不要孩子，那这个其实不叫婚姻了，这叫做搭伙，或者叫做这叫旅伴，还是叫什么，是一种伴侣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对吧？不是想营造家庭的这个意思。而且生养还得众多才对呢，是不是？你如果在计划生育时代，你只敢生一个，单独二胎的时代你只敢生两个，你这都不叫做婚姻的生养众多，说明你还是受制于国策或者你自己定的生活标准的限制。你唯有比国家的规定至少多生一个，才算是真的实践生养众多这个命令，对吧？当然这个是一个鼓励，这不是一个命令，是吧？也是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从神来的信心啊。然后呢，婚姻制度设立的家庭里边，对于文化使命相关的还有一个教男育女的问题，教育儿女的问题啊。一男一女这个婚姻本身就是一个神圣和敬虔的事儿，所以你想要在家里边让这个孩子敬虔，你是不是就得有敬拜啊？你是不是父母就得教导孩子一些属灵的知识呀？如果你将来让他遍满全地，他有能力自食其力，能够去治理这地，管理万物，是不是你也得教他除了属灵知识以外也有一些属世的知识啊？这都得教吧。父母是这个天然的第一责任人，就是要教导你的孩子文化使命所要求的这种敬神和爱人，治理这地，管理万物的这些知识和储备啊。所以说婚姻里的生育绝对不是说只生不养，只养不教，或者只教知识不教圣经，或者只教圣经不教知识，这都是不对的啊，都要教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鲁迅全集，鲁迅当年写一文章就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连他都承认人不是天生就会做父亲，是要学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会生你就会养的，你会养就会教的，这是不会的，对吧？其实是要学习的。那我们今天当然更得是这样做了，我们现在只不过现在都被上学耽误了，都没有时间学习怎么恋爱，怎么婚姻，怎么夫妻相处，怎么教养孩子，结果就是到了年龄就让你认为你应该会了，你就让你直接进去了，也是非常坑人的，对吧？其实你都根本没有预备过，你没有学习过这些知识。所以现在的社会发现我们不出意料，就是体现为一个现代性特色，就是各自都放弃了自己的本位。在一个家庭里边，奶奶在扮演妈妈，妈妈在扮演爸爸，爸爸在扮演房客，是不是回家住店的，是不是？所以特别是这个父亲啊，大多都丢掉了自己做父亲的责任。什么责任？就是说做父亲的要有国王、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大角色，跟耶稣基督是一样一样的。具体来说就是带领、敬拜还有教导，这个是父亲的当然责任。如果你把这个丢到一边，你就认为自己只是给家里边提供饭票的，供应学费的，是吧？这孩子只要是跟你打电话一定是爸打钱，没了，是吧？没别的话，这就是你这个身份就自我矮化和丧失了角色。所以我说咱们教会会强调夫妻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家里面要有家庭敬拜，父亲要从这个事儿上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角色，让他回归本位，让爸爸做爸爸的事儿，妈妈做妈妈的事儿，奶奶和姥姥回自己家做自己的事儿。而在这个文化使命，刚才是从圣经来看，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也有好多的这个神学家对于文化使命也有过一番论述，我可以简单跟大家概述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斯蒂凡·威勒姆，他说上帝造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不是漫无目的，他给我们一种创造界的文化使命，让我们参与了一种统治和君王性的治理，并且还有祭司性的这个角度让我们有一个帮助。在他的这个论述当中呢，他说你可以把伊甸园想象成就是一个圣殿，园子里边有圣所，所以我们在这个创造界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把伊甸园这个美好 把这个园子扩张到全世界。如果人不犯罪堕落，你起初就应该干这件事，你把这个园子不断的去扩大开，你就等于在实现了天国的扩张和文化使命。你要注意，这个意象一直在圣经里存在的。比如你读列王记，中国人啊，中国人一般会认为咱们中国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是什么时候？唐朝是吧？好吧，就唐朝。我们会大唐盛世，梦回唐朝是吧？有这一首歌。那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总梦回啥哪个朝？大卫所罗门时代是吧？你有没有记得在圣经的这个列王记里边，对于所罗门时代那个形容和描写，说那时候银子都不算什么，都是用金子来衡量的，是不是记得？一年的岁入有666他连得银子，对吧？还特别提到，家家都有葡萄园，有地，那地滋润就如同伊甸一般。可能这个经文你不太注意啊，你回去找。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国，就是某种意义上当年那个文化使命有一点拓展开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原先只是一个伊甸园，而在所罗门的年间那个极盛时期，看起来就比较像当年的文化使命应该把它拓展开到一个国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那还不是全世界。所以说这个神学家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啊。怎么样叫做传扬天国的福音呢？把伊甸园遍布到全世界，你每一个人所住的社区都如伊甸园一般美好，全部连起来，这世界就是天国了，对吧？这个意思。还有呢，这个叫戈兰这个博士说，他又提到说，创世纪里边提到的这个文化使命是对人的一个呼召，是对人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代表。那我们不详细的就多说了。他提到说，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的授权的全权代表，或者说是上帝在这个地上的代理人，或者叫做护理者，这就是我们的一种身份。我们经常把文化使命当中我们这个身份叫做管家，对吧？管家。还有呢，就是著名的提摩太凯勒了哈，他也提到说文化使命，他说上帝呼召亚当夏娃治理全地，这叫做文化使命。这个呼召就是让我们通过从事在世上的工作来模仿上帝的工作，这叫文化使命。它让我们发展一种尊崇上帝的文化，并建立尊崇上帝的文明。起初的这个文化的开端，或者是人类的最早的职业是什么呢？农民，对吧？种地种植，这个就是文化发展的典范。种地的农民或者是种果子的园丁，他不会放着这个地不管，他也不会去故意破坏地。当然今天的人是在故意破坏地，往里边打化肥打农药，打到一个程度这土地板结到不能再种，对吧？是故意破坏。而一个真正的园丁和农民是不会祸害他的地，他过几年他就会让这个地休养生息，那叫喜年嘛，对吧？所以他会重新组织他生产食物，供应人其他需求，包括说艺术也是在用声音视觉和人类体验的原材料产生一些故事，技术呢是采用这个物质世界的原材料，医学也是重新组织生物世界的原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你发现都是为了人类的繁荣，这是他的提到的。他这里边讲到文化使命已经很落实到了，在文化使命中每一个人都该有不同的身份，园丁了，艺术家了，工程师了，医生了等等啊。好，我们再看在堕落之后文化使命，刚才提到了一个挪亚之约，但是其实比挪亚之约更早，文化使命就已经隐含的出现了，就出现在该隐这个时代。你发现没有，这个该隐他是第一个做什么事的人呢？建了一座城，有没有？建了一座城，这叫城市文明。而且他不再是以，你发现后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筑个坛了，弄个柱子，都是起一个敬拜上帝的名字的，耶和华什么什么，耶和华这个，耶和华那个，对吧？他是用他儿子命名，你看没有？ 他这个城叫以诺城。然后他的这个城市文明从他这儿开始，以前我们论述过为什么该隐这儿来了城市文明呢？因为地受了咒诅，你不能种地，你记得吗？该隐你不能种地，你必须被流放出去，你成了一个没有地的一个浪人。这个浪人能干什么呢？就是干贸易、艺术、工程这些，反正不是农民的事儿，那叫城市文明是吧？建立起城市文明。然后他的后代，你发现有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这叫亚巴，还有叫做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尤巴，还有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叫土巴该隐，对吧？这都是他的后裔，这不都是当时的科学家吗？这不就是当时的技术开创者吗？是吧？所以你发现这种文化使命当中需要的一些东西从他这儿开始的。然而不祥之兆也很快就来了，你发现他处理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已经开始非常的败坏了。你发现这个工程技术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可能还中立一点，就是说好人也用坏人也用，但是往往涉及到与治理和管理有关的东西的时候，罪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的。治理权地也就是治理人和管理万物的正确方式我们大家应该了解，但是不正确方式就从他这开始。你发现这个人，这个叫拉麦的开始娶两个媳妇，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在破坏这个文化使命和婚姻制度了，对吧？然后他对于人怎么处理呢？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遭报77倍。他已经在用暴力来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了，对吧？这是他确立的一种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后来我们经常做对比的巴别塔的模式，巴别塔这个模式，对吧？用暴力，用科技把人强行的凝结起来，组织起来作恶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不要有个误会，也是提摩凯勒牧师这样说的哈，虽然说该隐建了一座城，然后尤巴发展起艺术，就是音乐，然后技术体现在土巴该隐，但你不能据此说城市文明本身就是邪恶的。他明白这个意思吗？或者说这些工程技术艺术本身是邪恶的，因为是该隐的后来出来的，这个也不能这样讲啊。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固然该隐一族产生了城市文化他不讲，但是你也要注意，他们的恶并不是因为城市文明，或者说文明文化艺术音乐科技本身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是用这个城市文明在荣耀自己的名，对不对？他起那个名字叫以诺嘛，包括后来的巴别塔是人类要扬自己的名的，这个才是关键，这是他之所以邪恶的地方，并不是城市文明本身是坏的。要不然为什么新天新地启示录里面提到将来那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他的那个意象里那就是一座城，对吗？那不也是一座城吗？包括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世上你们是山上的城，你发现一直在借用城市这个概念，所以城本身不是坏的，对吧？不是坏的。可是也许我们有时候有一种田园的伤感，有一种中国人那种归隐山林的陶渊明式的一种趣味。我们经常在城市文明中见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乱象和一些不能够 hold 得住的一些复杂的东西，我们经常有一种情怀，就觉得无论是传福音还是文明都是要让我们退回农村的，都是让你觉得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的，是吧？这个绝对不是福音的本意，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因为福音不是让你要回农村归隐山林，是伊甸园那个很好，我们说建立乐园，但乐园将来建成的样子是一座城，这才是圣经告诉你的。所以我们这些在城市中的基督徒，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位分，在城市文明当中你可能更接近于怎么去贯彻这个文化使命。不是说农村不好，但也不要因为农村好就贬低城市到了一个城市本身就邪恶，这不就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重点在说的事吗？地上的城和上帝之城它毕竟它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堕落之后，文化使命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从该隐这一支先开始的，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文化使命彻底败坏了。当然你可以说它被歪曲了，尤其在涉及到人文社会的这些领域的时候，对吧？城市文明本身不是坏的，因为将来新天新地在启示录的意象中就是一座城，所以第一个领受文化使命的是亚当，在他这儿他败坏了，可是这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在他里边这个文明又成全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才要看说了创造时的文化使命，堕落后的文化使命，下边就该说什么了，救赎以后的文化使命，对吧？救赎后的文化使命，我们就来说耶稣基督他不是要废掉律法的，而是要成全的，对吧？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基督徒非常想废掉律法，耶稣都没有说要废掉律法，是成全，同样他也没有也不想废除文化使命，而是要成全文化使命。同样在今天的教会中，很多基督徒非常想废掉文化使命，觉得我们基督徒从事那些教育、科学、艺术、政治这些工作都是违背的大使命，没有去做正事，是不是在传福音？他把福音定义的非常的狭窄了。可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文化使命和大使命不是也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同一个使命的一体两面。我说叫文化大使命嘛，对吧？这是同一个使命的一体两面。神不是总背乎自己的，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推翻创世纪一章的，对吧？而是为了成全他。这就像另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 Frame， 他在这个谈到文化使命和大使命的关系的时候，也是提到说文化使命三个部分，第一是上帝的祝福，第二第三部分是命令，两个命令，一个生儿养女遍满地面，再一个就是治理管理。他说这个大使命和文化使命绝对不是对立的，人们经常会辩论说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到底是大使命还是文化使命。福瑞姆也说，我认为在本质上他们是相同的，大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在堕落之后的人类身上的应用，如果人没有堕落这件事儿，一个文化使命就够了，这就是该做的。就因为人堕落了，才特别要强调人要先悔改信主，先要重生，先要得救，然后再恢复到起初要执行文化使命时候的那种准备状态，对吧？所以说大使命其实是文化使命在堕落之人身上的应用，这就叫做它没有本质区别，它是一件事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救赎和更新了一切，也更新了和成全了文化使命，不是废弃了文化使命，而且你也不能说叫恢复了文化使命，因为文化使命从来也没有中断过，谈不上恢复，对吧？所以我们叫更新和成全。所以任何说要以弘扬大使命为借口说要废掉文化使命这个说法和做法，应该都是对这两个使命的双重误会，既不合圣经也不合常识，这个意思。所以呢，在文化使命当中给我们个人的身份就给出了一个界定，文化使命特别强调我们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人，这个很重要，对吧？而大使命呢，非常强调说我们是基督徒，是不是？你是神的主的门徒，这个侧重点不同，所以这两个使命加起来呢，人加上基督徒等于什么呢？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你该怎么形容这种状态？这是什么？我自己称之为叫做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尘世圣徒，有血有肉接地气的哈，但是也有属灵的一方面，然后你活在尘世中，但你是属天的子民，就是这种混杂性，这种交错性，不能总悬在天上， 但更不能只趴在地下，是吧？你是要把它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具体而言，我们在这个尘世当中，我们是具体的人，我们会有具体的身份，而你在每一种身份里边都可以去弘扬文化大使命。做君做先知的就要去传扬，做君王的就要去统治，做祭司的就要去敬拜，做牧者的就要牧养，做父母的就要生养，做教师的就要教养，做管家的就管理，当学生的就学习，当农民就种地，当园丁就修剪，商人就做买卖，战士就要打仗，对吧？每个人都有你的身份，在你的身份里去做你当做的事。这就是卫生弟兄上周好多人在转发的那篇文章，说要跟你的身份和好，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守住自己本位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质，本位和本质不可或缺啊，缺一不可。你的本位是这些身份，可是你的本质，我们已经说了，是被神所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但也是被神所救赎，借着圣灵重生，为见证基督荣耀上帝而活的人，对吧？这是你的本质。只有说这样的人开始遍满地面，而且以神的方式去治理这地，管理万物的时候，文化大使命这就被执行了，神就开始得荣耀了，天国这就开始降临了。这就是基督徒真正一生要做的事情和目的。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使我们从你的圣经上能够来去得着那属天的话语和真理和知识。主，我们知道你救赎，你重生我们，使我们回到和神和好的那样的关系，使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再被罪所隔绝。主啊，如今我们虽然还软弱，还不完全，但我们也做好了这样的去继续践行你那起初的诫命和那末后的使命，这一体两面的文化大使命的准备。主啊，你亲自的帮助我们个人明白自己的本质，守住自己的本位，在我们自己被你所命定的那个位置和时代做我们个人当行的事，好叫神你得荣耀，好叫神的国在这地上降临。祝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奉献的经文。